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
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我们只有念上半句。
我们只读上半句。
下半句不念。
下半句不念。
啊，念整齐哈，广东话也可以，国语也可以。
广东话有得，国语有得。
四川话也可以。
四川话有得。
有没有人这里会讲上海话？有没有上海话？有没有？啊，有没有人在这里会讲台湾话？有没有？哇，请你用台湾话念啊！还有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是从黑龙江跟东北三省、东北九省来的？有没有？哇，真的有！哎，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听我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我是哈尔滨来的。
你听我讲话好要记得吗？你看一半
的。好，我们一起念这一段圣经，预备，来。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怎样。好，念到这里为止哈，你们很热诚，念了超过我所期待的。一个人心里怎样思想，他就是怎样的人。一个人怎样看自己，他就是生活表现如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你靠着基督徒信仰的力量，强调你自己是一个神的儿女，你的生活行为言语动作就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看见一家公司广告很有意思，广告词只有几个字，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猜猜看这是哪一家公司广告词？啊，哦，洋洋洗发精。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每一个基督徒的言语行为动作生活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怎样思想就变成怎样的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生活动作就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教师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他三年级的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是有蓝色眼睛的，一组是有棕色眼睛的。好，你们知道哪一个国家可能会有蓝色眼睛的学生？哪一个国家？啊，这可能是在哪里？英国、德国跟美国了。有一次他请蓝色眼睛的学生坐在前面，棕色眼睛的学生坐在后面。他对蓝色眼睛的学生不断地重复说，你们在英语阅读的能力上面是远远超过棕色眼睛的，那棕色眼睛的不如你们。到了那一天结束的时刻，做阅读测验，果然照着那个老师所讲的。过了几天以后，他再反过来，把棕色眼睛的坐在前面，蓝色眼睛的坐在后面。他不断地对那棕色眼睛的这样说，在解析数学的能力上面，你们棕色眼睛的远远超过蓝色眼睛的，蓝色眼睛的根本比不上你们。哪一天下午功课结束，做一个考题测验，果然照老师所说的，那棕色眼睛的表现得非常的好。一个学生如果接受老师的看法，会产生这么巨大的作用。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想会产生何等大的作用呢？你看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你就变成有用的人。你看自己一无是处，最后变成一无是处。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这样说，一个人怎样思想，他就变成怎样的人。所以很多学者跟专家都同意，一个低自我形象、低自我期许的人，他比较缺乏创造力，他成功的机会比较小，他的情绪容易失去控制。一个高自我形象的人，他比较富有创作力，成功的机会比较大，情绪会比较稳定。这是这本书种子出版社所出版《基督徒的自我观》所讲的。
所以个总集出版社所出版的书就讲嘅，
在第四页。
第四页。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如果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去求职面谈 interview。那你会发现所有公司行号的这些 supervisor manager 他非常注重你的自信心，所以你去 interview 的时刻，你要对自己有充分的把握，我一定能够对我的公司有所贡献的。那我们的孩子有相当好的健康自我形象，他们从小在基督徒儿女长大，而且父母允许他们常常有讲话的机会。我们家的孩子讲话，大人请听。所以他们很健康自我形象。可是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刻，他们对外面有所好奇。所以跟父母就稍微疏远一点，没有讲那么。哦，有一次我就很伤心了。觉得这个女儿好像对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大的感激。我后来就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我说你快去上大学了，有一天你离开了家里，没有爸爸同在，没有爸爸帮助你，你就知道没有爸爸的滋味。哦，我的女儿她形象非常健康，你猜她怎么回答呢？她说有一天爸爸我离开了你，你没有我承欢膝下，
你就没我在你脚下那么开心，
你就知道没有女儿的滋味了。哇，我觉得她形象实在很健康，所以她讲话的口气很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看自己是神的儿女，我的罪得着赦免，神创造我是独一无二的，我一定能够对神的国有所贡献，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可惜不是每一个人环境都这么优良，他们常常遭遇到恶劣的环境，以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扭曲了自我的形象。他们在儿童跟青少年的时代里，从父母得到负面的评价，从师长得到反面的评语，从同侪朋友当中得到负面的回应，所以他们逐渐变成一个低自我形象的人，一生成为自己非常沉重的负担。感谢神，当你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一刹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起死回生的福音，他的能力是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你信了耶稣基督，你的人格能够充分的蜕变，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罪得着赦免，你的祷告蒙神垂听，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特别是当你立志为神而活的那一刹那，人生充满新的意义跟目标，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前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辅导台北医学院的学生，有一天聚会的时候一个学生迟到，我问他说，哎，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刚刚开车到我们省公路回来。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哥哥啊，你不知道，我发现全世界的人都不听我，教授不听我那当然了，女朋友有一半的时间不听我那当然了，连我家里的狗有一大半的时间也不听我。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很大很大的困难跟压力，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听我，我爸爸买给我的这一部奥迪一百的跑车，我要它快它就快，我要它慢它就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不听我，只有跑车听我，所以我刚刚开车到省公路时速100公里窜了一大圈，一两个钟头回来。 你看一个人在心里需要得不着满足的时候会找机会发泄的，所以你想像这样的人有朝一日大权在握，儿子生做爸爸了，婆婆熬成什么东西了，啊，婆婆熬成媳妇了，实习医生变成主治大夫了，职员升做什么了？总经理了。恐怕周围的人都要生灵涂炭了。
周围的人都会生灵涂炭。
一个人如果低自我形象，他从前被虐待，有一天他站上了一个高的位置，恐怕他会如法炮制一番。因此，一个低自我形象的人有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引发人际关系的恶化，因为他人天生有一种心理的需要，需要被肯定，需要有价值感，需要被关怀。当他的需要得不着满足的时候，他会寻找机会去发泄。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谈恋爱两年半，男的认为时候成熟，可以去求婚了。哎，你们知不知道美国人求婚一定有两个重要的动作？我们中国人不太流行。哎，美国人向女的求婚一定有两个动作一定做的，第一个是什么？谁知道？一定跪下来，你们知不知道？真的，哎，我不骗你，最好你交美国男朋友，他会跪下的。哎，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姊妹，结果有一个在神学院念书的美国人跟他同班上上课，结果最后交往半年以后，他真的跪下来把那个钻戒说，某某人 Would you marry me？ 我就问他说，你要为什么要跪下呢？他现在是我们教会的会有白种人，我们教会只有三个白种人来聚会，一个是他，另外还有一个，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我将来的什么东西了啊，我有两个女儿而已，所以那个人准备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做我的什么？所以他来聚会想要做什么？女婿啦。好，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跪下呢？他说，因为一生当中只有跪这一次。美国人理论很特别。第二个，他们一定送什么东西，一定还有一个动作是什么？求婚的时候，谁知道？美国人啊，有戒指，送花。对的，请各位记得，他一定会送玫瑰花。哇，很 romantic，
非常非常浪漫。
我真希望美国女的像我如此表示。师母跟我们恋爱很久。很感谢神，那个时候我逐渐自我形象很健康。那我怎么有勇气向他提呢？你们知道有什么方法，你求婚的时候对方不可能拒绝吗？哇，我们从前没有汽车，美国都是汽车，对不对？26年前的台湾只有摩托车。我就说你们那里公共汽车，那里正在修马路，你没有办法回家，我用摩托车载你回家好不好？他竟然答应搭我的摩托车。哎，过了两个月以后，他本来他的手是握住摩托车的铁那个把手的铁杆的，有一天他的右手放在我的腰部，我就知道有希望了。再过了三个月以后，我发现他抱我的那一个右手抱得紧一点嘞，哦，有希望了。哎，你们都可以看得出征兆的。好，那这个有一个人，一个男生跟女生谈恋爱，说你可不可以嫁给我？没有想到那个女的拒绝。那女人说，我不能嫁给你。那个男的当场非常伤心，就哭起来了。女的就安慰他说，我不要你，还会有其他许多女的要你啊，不要灰心，全世界好女子多得很。这男的怎么回答呢？他说，像你这样的人都不要我了，世界上还有谁会要我啊？ 哎呦，所以他把他的女朋友看作是全世界第几名？最后一名。他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第几名？也是最后一名。难怪他的女朋友不会答应嫁给他。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肯定自己，我是有价值的，上帝一定会有最好的预备。低自我形象的人还有第二个负面的效应，他会丧失面对困难的内在力量。因为低自我形象的人遭遇到困难常常会归咎自己，骂自己，引发情绪上的低潮，他就丧失了生活上的力量。但非常感谢神，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提升自我形象的福音。你是神的儿女，你从神得到肯定。这位北一的学生经常来团契参加聚会，他逐渐的在圣经的真理当中肯定自我。后来他在台湾行医一段时间，到美国来留学，现在留在加州，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医生。最近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李牧师，我们的教会现在没有牧师，你可不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啊，我们会对你很好。他跟我谈一谈，后来我才了解他现在在加州盖了一个房子，$100,000、哦、我不知道$100,000是多好的房子。但是我从他的谈话当中发现，他信了耶稣以后有很奇妙的改变，他很自我肯定，他在教会侍奉神，他现在的汽车比奥迪好，不过都是开60-55中间，他不太需要去开快车了，因为他有心理上的安全感。一个人的自我观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其中的因果是这样运作的。一个人如果他心理上偏右，但他以为自己是在站正中间，所以都把其他正中间的人看作是偏左的，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所以我如果跟人相处，我看他太骄傲，其实是常常因为我太自卑把他看作骄傲，所以把别人的行为投射到另外一个极端。哎，我如果看他好会巴结上司，很会奉承上司啊。我们常常说这样的人很会拍什么东西，不要讲啊、哦。哎，我们都说这个人很会奉承上司。那事实上是我说这个人做人还不够圆熟老练。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爱现，很爱表现自己。那事实上是因为我的才艺不如他。我们说这个人好古怪哦，那其实是自己太奇特。我们常常骂他爱心不够，这个是常常事实上呢，是因为自己过分需求别人的关心。我们说爸爸妈妈偏心对弟弟妹妹比较好，事实上是我自己不懂得如何承欢膝下。这些人人际关系常常会是困难的，因此他们外面的行为常常反射出来他内心的世界。你们不必抄，因为今天有200份讲义，每一个人至少一份，所以今天听台上讲到，看台上表情最好。耶稣因为对自己非常肯定，所以他自己站得非常的稳。约翰福音第二章24-25，他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世界上的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也不需要人来肯定他，因为他已经从上帝那里得着肯定，所以他就站得非常的稳，不怕周围的人给他所有的评语跟论断。这样的人不会利用机会高抬自己，
给我够吵，
也不会利用机会抓住权柄来惩罚别人。因为他已经肯定自己，他更能非常释放的去爱周围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效法耶稣都会有这个能力。我今年四月的时候被邀请去 Washington DC 讲道。那因为有一个从我们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毕业的学生，去了 John Hopkins 做 postdoc research 博士后的研究。他因为从前跟我相处六年，所以给我机会能够去那里布道。布道完了以后，他就带我去 John Hopkins 看看那里面的科学实验。他念的是什么呢？这中文怎么翻译？叫 molecular engineer， 这是什么东西？中文叫什么？分子遗传工程哈，分子基因遗传。它可以把一个植物的遗传基因种到另外一个植物里。他告诉我说，可以把萤火虫的遗传基因种到植物里面。那棵植物长起来的时候，晚上会这样亮亮的萤火虫。哎，这个好厉害哦！好了，他带我去看他的实验室，分成五六间，每一间里面呢，基因 sequencing 的那些机器。他说这个机器$500,000，小小的哎。那个机器多少钱？等等。他帮我介绍，那里面有一个实验室的研究员。这位是某某先生，刚刚从台湾来。他原来台湾是做小儿科的医生，但他喜欢现在做遗传基因工程，所以到我们研究所来，我就跟他认识了。回家以后，所以他的太太告诉我一件事，说其他的那五六间实验室都不要这个台湾来的医生，因为他懂得的是小儿科，他没有受过分子遗传的训练，实验都不会做。所以其他那五六间实验室都不要他，只有我的先生名字叫建安，愿意接纳他。我想到这里就非常受感动。这位弟兄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这位内科医生，帮助他。为什么他肯这样做呢？原来他在 OHU 读书的时候，被他的教授整得惨兮兮的，弄了六年的时间。发表了 paper 还别人的名字，
发表的文章都是人家的名字。
好，他很辛苦，他常来找我谈。牧师，我有心理障碍。那教授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就感谢神。我说这个是为了要锻炼你，你现在知道这个滋味，所以你将来做了教授以后，你就更知道怎样去体恤其他的学生。他听了就很高兴。负面的事实带着正面的意义。从那以后，他下定决心，我每到一个地方，有一天我升做实验室的主任，我做了大学教授，我要好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去惩治他们。哇，有一天你站上高位，那些人都在你的底下，你想想看。但他因为基督徒自我形象很健康，他不需要如何的去玩弄别人。我发现在东方的那些政府机构，很奇怪，做大官的都很客气，小官都是作威作福。或美国比较不会，你去银行里面办事，支票拿给他，那个人还没有这个接到你支票以前，常常讲很好听的话。May I help you？ 很好听啊！你如果是到台湾跟中国大陆办你的户籍成本，那柜台的职员是一个小官，第一句话是这样：你来干什么？真的很不一样的。可是我去申请护照，内政部宗教人士出国的话是要内政部办的。我跟那些小官缠了半天。最后他寄给我申请书，李军申请出国与条件不符，爱难照准。 哇，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怎么就没有信？
好，那我就再跑去找他。
好，
你去见我们内政部部长。那一天我竟然见到内政部部长，哎。结果啊，非常客气，那部长简直客气得不得了。我很奇怪，小官容易作威作福，大官很客气。你们知道是什么道理吗？这什么道理吗？为什么呢？因为大官已经怎么样？他已经肯定了自己不需要大声讲话。在中国大陆的俗语，我最近的会友告诉我，应当是这样说。这种现象叫做菩萨好见，小鬼难缠。他说这是大陆的俗语。那我们每一个人靠神的恩典肯定自己，就更有力量去帮助别人。那你知道这一种的台湾话的俗语怎么说吗？我最近知道了，叫做树头那起来在树尾不怕有风。树头树根如果站得稳，树的尾巴不怕风来摇。树的根基如果站得稳，树的尾巴不怕风来摇的。感谢神，这就是救恩的智慧。上帝把人生最浓缩的智慧写在圣经里。你每一次读圣经获益无穷。你知道全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哪一句话吗？哦，一两千页，每一个月五六百字。哦，你读每一天读一页的话，还要读三年才能读完。所以有几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就来考耶稣。耶稣啊，你说说看，圣经当中哪一条法律是最重要的啊？他们讲希伯来文像讲中文一样。好了，耶稣就回答他说，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同爱你自己。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your heart, your strength, your will. 哇，我实在太佩服耶稣了。你们看见过乡下人绑粽子没有？哎，看见过中国大陆跟台湾有人绑粽子的请举手。绑粽子，哎，粽子有一个现象啊，你如果拿错了地方，看起来好像不像样子。
你好奇怪，如果你同同地方睇，
那有一个地方拿起来呢，一整串都非常有秩序的，对不对？
如果同一个地方拎起上嚟，就嗰啲粽子好有。
你拿衣服看起来会要像衣服，要从哪里拿？
如果你睇呢件衫，你从边度拎嚟？
啊，从袖子这里拿，看起来不像衣服，要一定要拿提纲，怎么样？气领。
衫嗰度就觉得唔似衫。
耶稣最厉害。整本圣经提纲挈领这句话，然后第一你要爱神，因为他是造物的源头，他是我们存在的基础，他是宇宙的根基。你跟上帝保持和谐统一，你跟上帝完全的合作，你可以真的知天命无往而不利。他是我们生命的根源。第二个你要爱自己，因为神爱我，他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我，所以我爱神，我就爱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我。第三个，你要爱其他的人，因为上帝爱我，上帝又造了很多其他的人，上帝吩咐我要爱神，因为爱神的缘故，也爱神所创造其他的人类。这样的人先爱自己以后，他自己有了自尊，他更容易尊重别人。他有了自爱，他更容易去爱别人。我敢保证，爱神之外，第二个应当爱自己。第三个才是爱别人。什么道理呢？文法上的原因。你文法这样读的时候，请问第二个应当是爱谁？文法上，第二个是先爱别人还是爱自己？文法上。 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如爱自己。请问第二个要爱谁？文法上，第二个要爱自己。
第二个要爱自己，
这是第一个原因哈，文法上的原因。第二个是心灵上的原因。你不爱自己，很难爱别人。你不能肯定自己，很难肯定别人。自卑就会认为别人骄傲。所以我们所说的爱自己是一种自尊，一种自爱，一种感谢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我，一种对自我完全的接纳。我们所说的爱自己不是一种自私，也不是一种自我中心，也不是唯我独尊的自我主义。我们所说的爱自己是接受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我，这是心灵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因为一个人如果要爱邻居，那最靠近你自己的邻居是谁？最靠近你的是到底是谁？就是我自己。如果你要爱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你第一个要学习去爱的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是谁？是你自己。因为上帝按他的荣耀创造了你。当然基督教讲舍己，舍己是一个人有了自尊以后才能产生的产品。因为当你有所有，你才能为主有所舍。每一个人得着了上帝，就肯为上帝牺牲。我们教会现在人数增加，所以我们聘请第二位牧师。那最可能我们教会有讲了三种语言的人啊，会众从台湾跟大陆来的一定讲什么？讲国语跟普通话一样的哈。从香港跟新加坡、马来西亚来，大体上他们讲什么话？广东话。在这里长起来的 ABC 他们讲什么？讲英文。那我既然是一个讲国语跟普通话的牧师，所以请一个另外一个牧师，他最好讲什么话？你们猜猜看。他最好讲什么话？啊，讲广东话跟英文。好不容易找了两年，终于找到了。十八岁来美国念书，从香港来，在 Oregon 读完大学，接受神学训练。二十七八岁，很可爱的青年到我们教会。但是要聘请第二个牧师以前啊，我真是祷告好久，我求上帝帮助，因为我听过两个故事，我的心里真是非常戒慎战惊。有一个英文跟广东话的牧师被聘请到 LA，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辞职，我不干了。我问那个教会的会友什么原因呢？他说、哦、主任牧师惩治他，
主任牧师在这整容我，
他实在受不消，受不消就走了。那我也看见过另外一个例子，哦，有一个人从香港被聘到西岸加州的教会，当然了，第二个牧师那么有才干，讲到大家喜欢听，两三年的时间讲那个广东话的会众超过国语跟英文的，
两三年之后讲广东话会众超过广东话。
哇，那个主任牧师实在是吃不消了，两个人开始斗，但是后来两败俱伤。是讲广东话从香港来的牧师把那四百个会众带出去以后，另外创立一个教会。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很懂得珍惜现在来的讲广东英文话的牧师。你们知道讲广东话的人叫广东人，讲台湾话的叫做台湾人，讲国语的叫什么人啊？国语人，你知道吗？哎，我的女儿都是称呼讲国语的人，国语的叫国语人呢、啊。所以你们知道从大陆来讲普通话的是什么人吗？普通人。
大陆来讲普通话的叫咩人？叫普通人。
这是在美国的这 ABC 的语法习惯。但这个新的牧师来，我待他多好呢？ 他汽车坏了，我亲自带他到迪德那里去买新车。我对他多好呢，每星期五有两个钟头的时间陪他训练他如何多读圣经。开执事会的时刻，如果有一两句话针对他了，他不容易解答，我替他解答。好，我们现在相处非常好。现在圣诞节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我看了很受感动。他写了这几个字，他说谢谢，他只有来三个月，他说感谢恩师诸般的教导。那我为什么我舍得给他呢？把我最好的一生当中25年的精华通通都倾囊，像什么东西的，像瘦的。那为什么我舍得这样做呢？那滚涛腮胡弄捞一招呢，你在不在？那个那走江湖的，这个叫什么东西的？走江湖的什么？那些练武功的教导他的一定是扣留最后一招，你知道吗？那我为什么舍得给呢？你感谢神，给我机会能肯定自己，我有机会外出讲道，感谢神别人得到帮助，那我有机会写作，那些读者有反应，感谢神，因为我懂得爱自己，我更懂得去爱周围的人。你要学习爱自己，上帝所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值得珍惜的，你非常独特。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谁的脸眼睛完全跟你一模一样的？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人反应个性完全跟你一样？哦，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要一快一慢，所以我们感谢神。我跟我太太结婚一快一慢，一高一矮，一男一女最好，你知道吗？啊，所以配合得很好，我们真是很不一样。我们都要爱自己。世上有不少的人沦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早上照镜子嫌自己的脸太大，嫌自己身太肥，嫌自己的腰太粗，没有办法把自己跟周围恶劣的环境把它分开来，所以他们常常遭遇到挫折的时刻，就把失败揽在自己的身上， blame himself， 引发情绪上的低潮。他们让外在的环境塑造了他的自我观，负面的自我形象引发了他的行为反应跟情绪，所以他做了一件糗事，他就对自己说，我真是差劲，他不讲给别人听的，讲给自己听，然后他就当天非常沮丧。好了，如果他失恋了，回到家里以后自己责怪自己，一定是我不可爱，所以他开始产生自卑。他做一件事情失败了，箭头指向自己，我是失败者，觉得自己没有脸见人，慢慢养成孤僻的个性。我认识一个人，他在一间大学里面教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哎，我觉得中国人教英国文学真是非常了不起。哎，你能想象中国人教 English Literature？他来美国只有3年就读完博士学位耶。他年纪比较大了，45岁左右，没有想到他在那里只有3年的时间，学校没有给他续聘，没有再给他聘书。他来找我好几次谈话，两个儿子在大陆的时候，一个生病去世，另外一个是遭遇到那个工程塌方，那些土崩下来以后刚好埋死在里面，所以整天情绪非常低潮，缺乏安全感，在学校里面看所有其他的教授都不顺眼，所以其他的人没有办法跟他相处了，学校没有给他聘书， 他看自己是失败者，从那以后他不踏出家门一步的。
从那之后他就不再出家门。
电话，牧师打电话给他，
牧师打电话给他，
没有讲句嗯啊，他不想跟我讲话，我就讲不下了，必须挂断。我说出来走走吧，他不肯跟中国人相处，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脸见人，非常孤僻。这样的人怎么会快乐呢？自己生自己的气，自己对自己失望。你可以不必受这些的煎熬。此处不留人，怎么样？只有留人处。好，留得青山在。底下那句话怎么讲？大陆怎么讲？哪怕没柴烧，啊，我还有活力，我有我的教育，我能够被神使用。你们知道全世界最会唱歌的一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大部分每一个人都很会唱歌，哪一个国家？而且你们觉得中国人唱诗比较好听，还是美国人唱诗比较好听？诚恳一点，你们觉得？
啊，
你们觉得中国人唱歌好听，还是美国人唱歌好听？啊？你们知道吗？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哎，有没有一首歌叫《黄河组曲》？有没有？
有一首歌叫《黄河组曲》
啊。我们中国人唱歌好听不好听？
我中文唱歌好听。
我觉得中国人好听，但是美国人我觉得更好听一点点。
我中文唱歌好听，但美国人。
你们知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中文唱歌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 open vowel， 就是。后面都是用母音结束的。
中文唱歌好听的原因，因为他们每句话结束都是用母音。
英文更好听，是因为最后有一个子音把它关起来。
英文唱歌好听，因为它结束是用母音。
像 clap your hand， clap， 那后面就有一个音把它关起来，说唱歌很好听。
是 clap your hand， 就那个 clap 是这么样。
还有英文唱歌的时候，他们发音方法呢，他们从小就锻炼口腔有共鸣。我们中国人讲话没有这个技巧，因为我们发音呢不需要这一个技巧，所以很特别。那我练了好久，现在是有一点共鸣的，你知道吧？我练了好久的。好了，最会唱歌的是意大利人。你看有几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通通都是好了，所以唱歌的要不是法国就意大利奥地利去学。那他们一年当中有一个节气，大家都在马路上唱歌。哇，那真是很好听了，意大利
真的好好听啊，意大利。
好，结果在400年前，他们唱歌的节气，有一个小孩子觉得蛮泄气的，大家会唱歌，我不会唱歌啊。哇，跟不上时代了。然后就玩一把小刀，在空中转三圈，下来的时候抓住刀柄而不是刀尖。你们会不会？你们会不会？丢上去转三圈，下来的时候抓住的是刀把。旁边坐着一个老人家，看见这个小孩子，就招呼说：“小孩过来。”好，那他说你想不想学习如何制造小提琴？他那一天就拜师学艺，底下的就成为历史。你不会唱歌没有关系，你会制造小提琴。好，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过了400年以后的今天，有一个人太穷了，从他家的阁楼里面找到一把小提琴，夹在腋下，跑到伦敦的一个乐器店，老板可怜可怜我吧，给我5磅，我没有面包吃。那老板给他5磅以后，他千恩万谢走了。老板就拿起小提琴，用力轻轻地在那小提琴上面画过。好奇怪，这把小提琴声音为什么这么圆熟呢？这么漂亮呢？老板赶快把点起他的蜡烛灯更亮一点，电灯更亮一点，然后把其中的一层皮稍微剥开， 他发现在欧洲失踪了200年的小提琴今天出现，那里面写了几个字，写了几个字 Stradivari， 现在用 computer 没有办法算出来这个人到底是怎样去配置他的胶把这些小提琴连在一起的。一把一两百万美金，就是那个玩小刀的人做出来的。所以不会唱歌有没有关系？你会做小提琴，好，那你不会讲道没关系，你可以做什么？做听众。一个好的讲员没有好的听众，你们觉得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讲员？你们觉得能不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箴言24:10这样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那意思就是说，在患难之日，如果你的情绪受到患难的辖制，你最后力量就变得非常小。假如在患难当中你的力量非常微小，就证明你是一个胆怯的人。有八种负面的情绪会吃尽你所有的精力。如果你在困难的逆境当中发展出愁苦的心情，诗篇31:10这样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你的活力会完全消失。如果在失败当中你的反应是叹息，诗篇31:10说，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如果你犯了罪，罪恶感罪孽一直不停地控告你，31:10这样说，我的力量因罪孽而消败而衰败。因为你良心指控，害怕被别人发现。假如你有一些事情引发失望，嫉妒别人的成功，箴言14:30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如果你失恋了，你的情绪反应是悲伤。102:4，然后我的心悲伤如草枯干，甚至忘记吃饭。你遭遇到不幸，落在自怜自爱里。6:6，我因哀恨而困乏，消瘦困乏。假如因为你意志力量的软弱，你犯了罪，你不懂得到上帝那里接受宝血的功劳。诗篇32:3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刻，上帝啊，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真是沉重啊，以致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你在患难之日如果引发负面情绪的反应，你的力量就显得非常微小。啊，在不久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得过诺贝尔 和平奖，我想他的名字每一个人都晓得，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在印度关怀那些生病的穷苦的和乞丐。妈的 Teresa， 最近竟然有一个英国的报纸写篇文章批评他，他 Mother Teresa 在全世界故意结交有钱的人，他接受那些黑社会来头不干净的钱。哦，我看了这个以后觉得全世界的人如果事情做得很成功代价好大。
我就睇呢篇文章，我就觉得如果世界成功人嘅，
一定有人箭头对准你。
一定有人将箭头对准。
那我就很注意看看 Mother Teresa 有什么反应。
我就要注意 Mother Teresa 什么反应。
过了两天以后，报纸写出来。
过了两天以后，报纸写出来。
我真的感谢神，他是神的仆人。
我睇这样就感谢神。
他是这样写的，报纸这样写。Mother Teresa 讲这句话。
Mother Teresa 讲什么？
假如是我受到这样的批评，我真的在家里，然后咬牙齿。三天的时间不吃饭，什么其他的事都不能做了。但感谢神 ，Mother Teresa 讲这句话。他说我还有很多要紧的事情去做，没有时间处理这个。哇，他的自我形象真的很健康哎。遭遇到批评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看，这是一个圣徒，他从上帝那里。非常清楚知道他的所受到的呼召托付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你遭遇到负面的事件，不要引发消极的反应，你要培养正确的事观 perception， 你能够靠上帝发展出一个积极的信念，那就更好了。你做了糗事，千万不要对自己说我真差劲，你要说这件事情还有更好的做法，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告诉我，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相信，上帝会赐给我更高的智慧，哇，你就很积极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赏赐的圣灵，他来要将一切的事情教导我，把智慧赏赐给我。好，思念你不要这样说，我不可爱，你要这样说，他所欣赏的是另外一型的人，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一下子就骂自己嘛。假如你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将来更好的配偶，哇，太好了。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人心未曾想过的。你遭遇到失败，你不要说我是失败者 I'm loser， 你要这样说，要赢得成功我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假如你相信上帝会祝福你的能力，那更好。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一节，愿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我最近感恩节邀请了 Pittsburgh 一个朋友来，他带了他九岁的儿子。那一个晚上我们已经隔离了二十几年，他把他二十几年的故事讲给我听。他在念大学的时候认识他的男朋友，结了婚，生了小孩，先生得到很好的机会，国家给钱到 Wisconsin 来念大学，念高等学位。过了六个月以后，他来投奔丈夫。丈夫头一句话就这样说，我喜欢过单身生活。你们赶快回家，不要在这里打扰我。过了几天，她发现她的丈夫有另外一个白种人的女朋友，常常睡在床上。那你想，一个女的怎么可能承受这样的打击？第一个反应，一点自尊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的丈夫不要我，他要别的女人。回到台湾以后，先生学成归国，继续跟很多不三不四的女人在一起。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他的先生会产生这么巨大的改变，脾气变了，从前非常孝顺他的寡母，现在开口就是骂妈妈。有一天晚上，他实在受不了，带着他很小几岁的儿子在街头上面晃荡两个钟头。累了以后，找到一个屋檐前面的那个台阶坐下。
过咗之后就揾咗间屋前边嗰啲诶台吸错。
悲从中来。
悲从中来。
哭了半个钟头的时间，没有办法停止。
后边钟头都停
了。儿子在旁边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他想象啊，我国中的学生如果在这里看见老师在这里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样在悲惨中过了两三年，有一天上帝的话开始在他心中做工。最近他写了一篇见证，出版在基督教的刊物上。他引用这一节圣经，他说他清清楚楚听见上帝对他讲这一节圣经。上帝这样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将你宝宝在我的怀里。就在这一刹那中间，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尊贵。上帝爱我，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天他站起来跑到镜子的前面，用他两个眼睛注视镜子当中的自己。那一刹那中间，他下定决心，他看着镜子，我是神所爱的，我是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从今天开始，我擦干我的眼泪，我穿起我的衣服，化妆漂漂亮亮，我要寻求我新的人生。他申请到美国富勒神学院来念书，念了三年以后得到心理辅导的硕士，认识了一个白种人，已经完成博士学位，在同一个神学院念心理辅导的。他们现在在寻找将来结婚的可能性。他经过这个挫折以后，发展出一个新的自我形象。你每一天用眼泪洗脸，能够带来什么结果呢？但你要肯定自己，因为上帝爱你。属神的视观 perception 能够帮助你创造积极的力量。保罗下监牢的时刻，你想他应该有什么反应呢？人家拿鞭子打，上来木狗。可是保罗是怎么看的呢？他觉得他自己下监牢很有意义。他说：“虽然有捆锁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呐。只要我走完神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有这样的视观，就自己觉得有上帝的帮助。我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证明神的能力超过我。”所以我四面受敌的时刻，我是不被困住的。引发他喜乐的心情，来迎接监牢里面的鞭打，甚至他在监牢里面能够唱歌，唱到地狱的门通通都震动。他虽然处在逆境当中，在亚细亚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断绝。他自己做见证说，这种逆境是最好的机会，来学习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啊。他把逆境当作是机会耶，所以他就非常有把握，神一定与我同在，因为我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啊。从这个心情当中生发出一种盼望，我指望神救我，从前救我，现在救我，将来还要救我，所以他才能够唱出赞美诗歌，颂赞归于基督耶稣的父神。啊，思念的时候你要把它看作益处，因为你成熟了，你经过一次创伤，所以你说上帝一定会为我预备，你就会有平安。你们很难想象我遭遇到多大的打击，
你很难想象我曾经遭遇多大的打击。
有一个女朋友跟我交往了三年半，他自己告诉我说，如果石头会烂，他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他既然讲了这一句，我一定讲一句。我说如果海水会怎么样啊？海水会干的话，我的感情不改变的。哇，我现在才知道所有人家讲的这些话都是谎话，就是好听的时候讲好听的。哇，有一天我去女生宿舍等他，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回来，搭计程车，在计程车里面 kiss goodbye、哦、那是每一次我进行的权利，我的权利耶，你知道吗？哎，奇怪，今天怎么换了人？你知道我多疼他，把我一年做家教非常辛苦赚的钱都交给他，哎，你知道吗？他需要，所以履行了做丈夫的权利，没有享受做丈夫的哦，反过来。哎呀，我怎么样可以自我解嘲呢？哭了一个晚上。那有一天，那一天晚上。我刚刚信耶稣半年，神用一首诗歌安慰我，说感谢神。这首诗歌这样说：葡萄不投入榨，葡萄不会成酒；橄榄不压成榨，不会成油；拿达不炼不留芬芳。香膏主，我这人是否也要经过你所许可的创伤？
所以神问你一种创伤，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每一次的打击都使我有，
如果你以自己来代替，
如果你自己来代替、
我那一个晚上想起这首诗歌，
那晚上我想起这首诗歌，
我相信神会预备，我相信我会成熟，我相信上帝有更好的旨意，所以我哭过一个晚上以后再也没有哭过，你知道吗？哇，那最近我们还见面，嫁给我同班同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能够乐观呢？我相信上帝有更好的旨意，因此隐藏在逆境当中有十大祝福。下一章，困难催逼我来依靠神，罪恶最好的机会来了解我是软弱的，逆境激发我所有的潜能，贫穷引动我追求属灵的丰富，你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你可以从负面的事实当中得到积极的意义。失恋了，你说考验出友情的真伪；挫折了，教导我学习谦卑；软弱了，学会同情别人的软弱；失败了，为将来的成功铺路；苦难呢，琢磨出美丽的品德；不幸呢，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遭遇到上帝的安慰，将来可以用这些安慰去安慰遭遇同样患难的人。你要凭上帝的恩惠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你可以做这八步，你可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第一，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对自己说，我相信耶稣宝血的功劳。第二，你要肯定身份。我享有做神儿女的特权。第三个，你有健康的形象。要奉献自己。我决心为神而活。你转移到以神为中心，就可以超越成败得失。坚持信念，天生我才必有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然后你祷告祈求，你可以跟上帝无限的丰富结合。你学习受受， 在教会当中付出爱心，也接受关怀，你发掘潜能，尝试不同的角色去发现自己，运用你的恩赐来荣耀神服侍人，你一定会成为不同的人。我们教会有好多个音乐系的学生，他们一年练完了以后开一场 recital， 坐在钢琴上面一个钟头，不能看谱，音乐要非常准确，很紧张的，要练一年，就是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所以差不多每一个人要 recital 以前的一个礼拜都吃不下睡不着。哎，你们信不信要 recital 一个钟头的时间会吃不下睡不着？前两天信不信？很紧张的。可是我每一次就跑去拜访他，前两天为当事人祷告，我要他注意一件事，我要他站上讲台的那一刹那充满信心，相信上帝的帮助。我为他这样祷告，我说我祷告你有完美的记忆，有灵巧的手指，有独特的诠释，音乐有你的风格，有流畅的表达，有一个信仰的告白，你把那个当作荣耀上帝最好的机会。因为我发现一件事，一个音乐家把他的小提琴跟钢琴展开的那一刹那，如果是充满信心的，那拉出来的音符是不一样的。我要他说，你站上台的那一刹那，相信上帝的同在，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相信上帝的帮助，把你的舞台当作祭坛，奉献给神，来荣耀神。我去听，为他们祷告，等到他 perform 完了以后，去跟他握手，他们是一个新的人，他们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帮助，你也可以同样经验到上帝的帮助。要充沛的信心，神爱你，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起祷告。在座中间有哪一些基督徒，你觉得听了这一篇得到帮助，你提升了自我形象，你说我需要上帝，你做一个简单的表示，我为你祷告啊，请你举手来。哪一些人愿意上帝帮助你？好，好，好，请放下。上帝爱你。有哪一些人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听了这一堂道，你愿意信耶稣？做个简单的表示，请你现在举手来，赶快举手。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好，请放下。好，还有吗？好，请放下。还有吗？哪一个人愿意信耶稣？好，上帝爱你，我为你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讲完这四堂道，你的福音有何等伟大的威力，可以帮助我们出死入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耶稣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阿门。